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最近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讲解了约伯的生平和所遭遇的试探。神容许撒旦试探约伯，而约伯的朋友也很不公正地谴责他。这次我们会看到约伯的朋友设法纠正约伯，恰好中了撒旦的诡计。请打开旧约约伯记第七章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让我们从主的话语中得到属灵的帮助。好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就是在旧约的约伯记第七章。约伯记第七章一和二节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就是说那时钟的影子渐渐下沉，直到消失。奴仆在等候着黑夜的来临，因为啊，他想要休息。第二到第五节说，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匠。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哎呀，约伯讲到自己可怜的光景，土块呢粘在他结疤的伤口上，他浑身的皮肉都沾着土块，真是令人恶心。约伯记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说，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约伯啊，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第十到十七节，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塔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在这里呢，约伯拒绝以利法的劝告。他说了，他说，哎，别管我了。我宁可被自己的唾沫噎死，也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死了比活着更好啊。十七节，他转而对神说话。他说，将他放在心上啊，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啊，人算什么呀？神竟高举他，将人放在他心上。我算什么呢？神竟然把我放在心上。神竟渴望我爱他，希望我跟他交通，神又要我回应他，这就是 神的奥秘我无法理解。第十八到二十节，每早晨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当然，约伯对死亡的描述呢，是非常形象化的。我咽下自己的唾沫，就是这样，我再也不能吐出来了。哎，我完了，我如果有罪，那与你何妨呢？约伯记第七章二十和二十一节说，检查人的主啊，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求我，我却不在了。约伯向神抱怨，神啊，你为什么不赦免我呢？为什么不解除我的痛苦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约伯在痛苦中哭诉着。约伯的第二个朋友比勒达开始说话了，他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这是约伯记第八章第二到第四节。现在呢，他在攻击我的儿女，他们犯了罪，所以呢，神把他们除灭。你怎么能够因此而埋怨神呢？第五和第六节，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神呢，会顾念你的状况的。第六到第十一节，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只叫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你想象一下，长在河边泥巴里的蒲草，十一和十二节，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所以约伯啊，你啊，就像成长中的芦苇，还青的时候泥巴就干了，而又被割下来。约伯啊，伪君子的生命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一定是个伪君子。约伯记第八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前进人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看哪，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 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他的要披在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比勒达呢，是在对约伯说，神是公平的、公义的，请把你的辩解向神陈述，与神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吧，然后呢一切都会好转了。你的问题是，你是个伪君子，需要重新与神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那么事情呢就可以解决了，你会再次蒙神祝福。但是约伯啊，你一定是犯了什么重大的过错，要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悲惨的遭遇呢？约伯记第九章一和二节说，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哎，你说什么啊？神是公平的，是公义的。哎呀，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真理，这是真实的，神是公平公义的。尽管常常有人怀疑神的公义，但是呢，这是真实的。撒旦对夏娃做出第一个试探，就是关于神的公平。撒旦宣称，神不公平，神禁止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呢，他知道你一旦吃了，就会跟他一样有智慧了嘛。撒旦是公然挑战神的公平公义。今天呢，撒旦仍然在挑战神的公义。我呢，常常听到人们说，哎呀，充满慈爱的神怎么能将人送入地狱呢？啊，这样做公平吗？充满慈爱的神怎么能让孩子们活活的饿死呢？充满慈爱的神怎么能让这么多人在战争中受到重伤呢？这问题呢，就是在暗示神不公平，神不公义。神怎么能让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呢？神呢，你对我呢，实在是不公平啊。在这里呢，约伯保证说，我知道你说的对，我知道神是公义的，我认识神。你呢，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会遇见一些你不明白的事。比方说，神怎么能送一个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过耶稣基督的人到地狱里去呢？比方说，有个人在非洲的小村子里长大，他从来都没有福音传到他那里去嘛，这个人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他死后，神怎么能把他送到地狱去受永远的痛苦呢？让我说明一下，第一，我不知道圣经上说神确实会送一个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下地狱。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圣经确实说过，神会秉持公义公平来审判从没听过福音的人。但是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审判，但是他判决之后呢，而我看见了，我一定会说这很公平。那一定是公平的，因为神是公义的。虽然神的公义常常会受到仇敌的挑战。约伯呢是在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但是这不是我的问题啊。我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的遭遇申诉呢？我怎么把自己的苦情带到神的跟前，求他称我为义呢？因为神是那样的伟大，他的智慧是那样的深邃。那如果神问我问题，如果他问我一千个问题，我甚至连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与神相比呢，我是这样的渺小，与神相比，我是一无所事，而神呢，却是无限的。像我这么一个如同地球上一粒灰尘的人，怎么能来触摸神，或者接触神，或者把我的遭遇带到神的跟前呢？对他说，啊，神呐，你在做什么呢？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约伯讲到， 神创造了宇宙，他造了身心、昂心、大角心。神能使大山如圣海伦火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美国的华盛顿，政府为了要修建一段高速公路，人们呢要采用最现代化的推土机器，而花了5个月的时间，每天要工作24个小时，才能够搬走100万立方英尺啊，底部有泥土的那种岩土。工人们在5个月的时间里，24小时昼夜不停的苦干，才能够移走100万立方英码的泥土。而神在27分钟之内，就从圣海伦火山把53亿5000万立方英码同样的岩土捣成了粉末，并且呢，散布到美国的北部各地。这就是在27分钟之内完成的。从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人就算是竭尽所能，也无法与神的作为相提并论。神震动大地，他安置诸星，他用手铺张穹苍。我是谁？我怎么能来到这样的神面前呢？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他，尽管知道他在我的四周环绕着我，但是我看不见他，我也摸不着他呀。我伸出手来，他却不在那里。所以人怎么能到神的面前去申诉呢？你说只要我与神恢复关系，一切都会好转的，只要来到神的跟前承认一切就行了。但是我怎么来到神的跟前呢？你说的都对啊，神是公平公义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到这位浩瀚伟大而无穷的神跟前陈述我的冤屈啊，因为我们之间的鸿沟太大了。在诗篇第8篇中，大卫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了同一个问题。他先说到天，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从那个角度，从天上俯视人间，他看见了人与神之间的巨大鸿沟。而现在呢，约伯从地上的角度朝天上看，结果呢，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看到自己的时候，我想，哎呀，我算什么呢？怎么能站在神面前呢？怎么能在神跟前为自己申诉呢？我怎么能在神跟前申辩自己为公义的呢？约伯记第9章19到22节，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换句话说呢，做好人并不能使我免遭患难，好人坏人神都会毁灭。我这么说呢，你或许是会深斥我，但是我还是要说。接着呢，约伯谈论到他的朋友，他说，我若用血水洗身，用茧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这是30和31节。我能说什么呢？我无法说自己是多么公义，多么无辜。就算我是洁净了自己，还是会被你扔进坑中。然后第32节，约伯讲到神说，他本不像我是人。你记得吗？我们常常想把神拉到我们的层次里来。我们呢，常常像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里所写的那类人一样。保罗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你看呢，这些人呢，试图把神拉到自己的层次上。他们呢，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我如果想命令神做这样做那样，那就是没有当作神在荣耀他。我如果这样命令神说，哎，神啊，你一定要这样做啊，我奉主耶稣的名命令你。或者是，哎，神啊，我觉得你实在是应该这样做的。你命令神做某些事，就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了，而是想贬低神到你的层次之下，想把神呢变成够能够从油灯里跑出来的一个精灵，让他满足你的三个愿望。我所能做的最有智慧的祷告就是，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呢，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我不知道怎么祈求的话呢，我从来不担心，因为有一半的时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祈求的。但是呢，我很有信心，因为当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因为当我面对这个特别的情景而又不知道神旨意的时候，那么我只要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知道这是最好的祷告，我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呢比我伟大的多了。神的智慧是无人可比的，人跟神比的基础都没有，有限的怎么能跟无限的相比呢？好啊，你叫我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这是个很好的劝告，太感谢你了。但是谁能为我定个时间让我去向神申诉呢？我就在这里，但是我怎么能到神的跟前去陈述自己的案情呢？如果他开始盘问我，问我一千个问题，我可一个也答不上来啊。如果法官问了你一千个问题，而你呢竟然一个也答不上来，你也准会被当作不可靠的证人而被撵出法庭。神本不像我是人。约伯记第九章的33节，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我的情况呢是没有希望了，神是那样的伟大，我根本无法接触他，我也看不见他。我知道他就在这里，我知道他是公义的，但是我有冤情却无法申诉啊！我不过是一个人，而他呢却是无限的神。好了，我们这次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伯记，但愿神的话语带给你属灵的启发。
约伯的经历中，我们正在学习有关神的审判的教义。约伯埋怨自己所遭遇的极大患难和混乱，而且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怎么样应对。尽管情况很恶劣，约伯还是很尊崇神。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关于祝福的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我们来探讨关于祝福的问题。这位听众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启示录中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请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指真正的福气吗？
我认为是的，神确实要赐福给凡是读了也明白启示录这卷书的人。我必须承认，我每次读这卷书都得到神大大的赐福。
感谢查克老师分享这么有见地的看法。下次我们要看到约伯处于混乱状况中，一面埋怨，一面也安慰自己，为什么要经历这么难熬的情况？这是下回的重要内容，请继续关注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